教场比武。长山郡演武场上人头攒动，鼓声轰鸣，甚是热闹。高览红披铁甲，勒马立于场上，神色嚣张，目中无人。再观赵云，一袭银甲亮盔坐于马上，神态平静无波。王毅令人送上木质武器，高览接到手中掂量掂量，双手稍微用力断为两截，随笑了笑：
嘿嘿，我辈五人百战于沙场，何必用此小童玩具。
随即令手下送上武器，只见两个壮汉一前一后扛着一把长柄金铁巨斧，两人步履蹒跚，显得异常吃力。高览单手接过大斧，非常轻松。赵龙也换上了龙胆亮银枪，漆黑枪刃透发出点点银光，甚是华美。四周军士呐喊助威，骑兵都统杨坤率骑兵营在外维护秩序。副都统李志有些担忧，
这把大斧有百斤之重，高览却能单手拿起，力量之大恐难敌呀。
杨坤笑了笑：
嘿嘿，知国兄可知吕布吕奉先？
天下皆传马中赤兔，人中吕布，吕布之勇天下无双，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啊。
哈哈哈，当日在虎牢关，子龙能与吕布独战数合不败，今日高览岂能与吕布相比？
高览也非泛泛之辈，此次挑战必然早有预谋啊。
哎，无论如何静待观战吧。
再说演武场内，沙尘飞扬，高览赵云同时拍马站在一块儿。高览手起巨斧，舞得虎虎生风，霸道无比。反观赵云丝毫不畏其力，一杆龙胆使得影如鬼魅，形如大蟒，搅得劲风直响。两人战十数合，高览虽然招招霸道，却不能胜，心中暗想：
这赵云果然名不虚传，今日若不除去，日后恐不利于员工。
想到此处，高览突现杀意，俯身一斧劈向赵云坐下马腿。这一招正是高览的制胜绝招，一般对敌砍断马腿，敌方必定狼狈落马，他再顺势一斧，死在这招的对手不计其数。赵云坐下之马乃斩韩飞夺来，想那韩飞家世显赫，坐下爱骑岂会寻常，正是其父韩荣从塞外所得，名曰逐云，奔跑如风，虽不及赤兔，却也算一方名马。见形势危急，逐云居然用后腿支撑身体，半立而起，发出一声悠长的嘶叫。高览大吃一惊，见攻击落空，急忙勒马离开。马腿落地，赵云平静的面容出现一丝不易察觉的怒气。此人好生歹毒，我见他是袁绍使者，不宜胜他，不想他反起杀心，置我于死地。想到此处，赵云一勒马缰，挺枪冲去。高览心想，
赵云不过如此，若不是白马敏捷，刚才已被我劈死。
见赵云冲来，他也举斧去迎。赵云举枪一枪刺去，高览起斧去挡，架住龙胆，正好与赵云比拼蛮力，龙胆却突进三寸，直入高览肩头。见高览吃痛，赵云便刺为脚，将其挑下马背。高览落地，巨斧脱手，赵云再复一枪，直指高览胸口。此时在楼台观战的王毅、郭图同时起身大喊：
枪下留人！
龙胆漆黑的枪头离高览胸口仅有一寸之距，此时四周军士发出潮水般轰鸣。李治一脸喜色：
子龙甚是勇猛，交战不到二十合便刺高览于马下。
杨坤也一脸喜色：
高览虽勇，若是放在子龙尚未参与讨伐董卓之前，尚且能战之数十合，可现在他不是子龙五合之敌。
莫非子龙手下留情？
这高览若是与韩飞相比，算不得什么人物。
高览面色铁青，有士兵已上前为他包扎伤口。解开肩甲，见伤口露骨，急忙上药。赵云一勒马缰，莫怪我下手不知轻重，你若不起杀心，我也不至于如此。
是我大意，可敢与我再战一场？
赵云笑了笑，哼，若是战场，恐高将军已是断魂沙场，何言再战？高览一把推开正给他包扎的士兵，提起巨斧，一脸怒容。
废话少说，先吃我一斧。
赵云语气冰冷，哼，不知好歹。两人再战，枪来斧往，不及三合，高览便被一枪拍在头盔上，只觉两眼一黑，正要落马，赵云催马抢来，一把将其抓过，夹于马背。竹云白马似通人性，围着沙场外围圈转圈奔跑，士兵们叫好声嘲笑声不断，有的甚至高喊赵云的名字，这是赵云作为常山第一人应有的荣光。郭图脸色青绿，恨不得钻入地底，又怕高览有失，忙请王毅去叫赵云。赵云闻王毅叫喊，勒住马缰，立于演武场中间，将高览扔下，只见他在阳光下斜提着龙胆，银甲尽情反射光线，灰白尖披随风飘荡，犹如天兵天将。郭图内心又惧又怕，命人抬下昏迷的高览，不敢有半句责备。一场比武就此结束，谁料今日之战却成为日后常山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，这是后话。